弟兄姐妹平安，稍微出点基础的状况。我们刚才读了约书亚记里边挺长的一段经文，读的时候呢，可能很多人觉得不太习惯的，就是有很多的人名地名读起来特别难，容易读错字，读了以后也不记得。但是我想这段经文读完以后，总有一些是让大家能够记住的。你记住的是什么？是日头停住，月亮止住，很大的一个神迹。神迹就是神迹，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，调一下，给它调到整个屏幕缩回来。你看十三节这里强调说，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撒尔书上吗？这说明在记载约书亚记这段历史的时候，有其他的记载已经是所有的以色列人知道了。确实这是一个神迹，神迹就是神迹，神迹不见得用科学可以来解释，但这个神迹的发生前因后果，我们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。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来看这样一段经文。我用了一个题目，守约之战。很多人看了这个题目以后都会说，守约呢就是耶和华守约。看到你们的那个英文的那个翻译也直接提到 the honor of the covenant， 那个是指神跟人的约。但是今天这里讲的这个约呢，不是神跟人之间的约，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约。虽然中文也用了同一个字，但是英文或者说希腊文原文都是不是一样的字。刚才读的经文，他所处的背景，我们需要往圣经前面一点去看。我们首先来看第九章里面的内容。九章就提到基甸人，刚才这个所谓的守约之战是跟基甸人有关系的。那基甸人跟以色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我们从圣经的记载来看，这里记载说，基甸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，他们听见了约书亚对耶利哥这个城，对爱城所行的事，所行什么事了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把这两个城给打下来了，不光是打下来了，是完全毁灭，把这两个城里面的所有的人都杀了。基甸的居民听了以后啊，就开始有反应了。为什么先是他们有反应呢？如果你们注意看一下圣经后面附的地图，你就会发现，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，他们先打了耶利哥，耶利哥的那个位置呢，正好在山区跟平原的交界之处，然后过来打了爱城。如果要继续这条路走下去，后面首当其冲的那就是基甸。所以基甸人听到了这个消息以后，显然他们知道硬杠肯定不行，前面两个城都已经被灭了，后面轮到我们了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他们就设诡计。圣经说他们设诡计，设什么诡计呢？他们冒充使者。这个冒充啊，还真的是做的挺地道的。你看他们所做的准备啊，他们拿旧口袋还有破裂缝补的旧皮带裹在驴的身上，把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，把旧衣服穿在身上，他们所带的饼呢都是干的，而且还长了霉了，就带着这些东西跑来见约书亚。他们对约书亚和以色列人说，我们是从远方来的，现在求你们 与我们立约。当然还有其他一切的描述，你看我们整个的圆，你看这个衣服本来还是新的，来了就旧了，你看我们的鞋本来是新的，现在都破了，饼原来刚做好就带来的，现在你看都干了，都长没了。他要用这一番的操作博取以色列人的信任，说我们是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来呢就是想跟你们立约。他说求你们与我们立约，这就是讲的那个约了。那这个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呢？就是合约，表示我们之间不打仗，我们彼此不杀戮。当然这是个诡计，但是也是一个险招。哎，如果当时被识破会怎么样？那这些人肯定没有好下场，而且即便跟后面就会被打掉了。但是呢，人往往情急之下就会铤而走险。
那我不是小阿罗去找的，这怎么也不会想到。
收了他们一些食物，并没有求问耶和华，就和他们讲和，和他们立约，留他们活着了。
父亲，你是明城的大将军，
这是今天的
你动手吗？
读到这儿，
那
些干的煤饼跟我们就做交易了，拿出来谁要你这些东西啊？但你别忘了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刚刚过了约旦河，本来在旷野说我每天有马拿吃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了，进来就没有了，然后所有的食物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，所以他们会收食物。再有啊，你发现这个以色列人怎么那么轻信别人的？其实你要多想一下，你就觉得一点也不奇怪。我在读经读到这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人吗？就是我们在这里长大的孩子们，这些小孩子如果回到中国大陆去，要被人家要怎么玩怎么玩，要怎么骗怎么骗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很单纯啊，他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。那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的，他们在旷野待了40年了，也就是说40岁以下的人都是在旷野出生的，从来没有跟外面打过交道。40上以上的呢，如果60的那就全部倒闭了，也就中间那一段稍微好像过去小孩子的时候跟着出来埃及了，那这些人整体来说没有跟外界打过交道，没有上过当，没有受过欺骗，所以很容易轻信别人的。但是过了3天，甚至说听见他们是进的，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的，原来就是来蒙我们的，想要活命。你想，如果你是以色列人，你得知真相之后，你什么感觉？气吧，恨吧，都会有啊。好家伙，你费了这么大周折就来糊弄我们一下，然后我们跟你签约了。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时以色列特别是会众啊，那个反响是很大的，他们就要来杀了这些人。要是你，要是我，可能也会这么干。但是你看到这个时候领袖的作用就出来了，众首领就出来对全会众说，他们说什么？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过，他说这个合约啊，不是说两下之间我们签了个约那么简单，是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已经起誓，我是在神面前做了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现在不能害他们，必须要让他们活着了。换句话说，话说出来就算话。我们既然已经起了誓，我们既然跟他们立了约，我们要遵守这个约。那杀他们是不对的，是不行的了，怎么办呢？你看约书亚就把他们这些人招来，把西边这些所谓的使者招来，对他们说话了。其实说话里面你可以感到约书亚也很气啊，他怎么说？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，是不是可以看到他的心情也是很气？但是因为有约在先了， 我们不杀你们，但是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。这个不光是你们这批人，包括后代，你们断不了要做奴仆。那后面呢也交代说，你们可以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，让你们活着，但是呢你们的身份就比较低下了，你们要做奴隶干的活，你们要做苦力。用现在我们用英文说就是 be a labor。 当然欺骗人听了以后也接受，因为这个时候他们觉得能活命就好，你说的都对，你说的很好，就照你说的对我们就可以了，这是欺骗人的反应。于是呢约书亚就这样带他们，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，因为会众这个时候是想杀他们的，他们就活下来了，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。这个是第九章交代的一件事情，欺骗人骗取了以色列人的信任，因此呢也得到了活命的机会，他们活下来了。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读的主题经文了。后面说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，怎样在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爷，怎样在爱城和爱城的王，这件事情跟欺骗人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的。两个大臣被打下来了，本来欺骗还挡在前面的，欺骗应该是第三个。后面说又听见欺骗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，住在他们中间。我们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欺骗叛变了，他们成叛徒了，他们跟以色列人成了同盟了，现在他们没事了。那如果你再看地图，你会发现即便没事了，后面耶路撒冷就有事儿，就摊到他们了。所以说让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那么害怕是有道理的。算算好，大军慢慢向我们逼近了，而且说即便呢是一种大城，如同都城一般，比爱城还要大，而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，本来他可以挡一挡的，现在这个屏障没了，现在我们要倒霉了。那你想，如果你是亚多尼喜德的话，你最气的是谁？当然就是欺骗人了。本来你跟我们是同一阵线的，现在好家伙，你叛变了。一般来讲，处置叛徒大家都是很喜庆的，所以呢，他就去找更多的帮手。跟你说，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王就打发人去见另外四个王，一个是希伯伦王和弦，另外一个是耶莫王叫做披兰，还有呢叫拉吉王亚非亚，还有伊基伦王叫做底壁，找他们四个王来商量，说来了，求你们上来帮助我，我们好攻打西边，因为这个叛变了，我们要共同处置叛徒，所以就过去的同盟现在是联合起来要剿灭欺骗人了。圣经说，于是五个亚摩利王，就是耶路撒冷王、希伯伦王、还有耶莫王、拉基王、伊基伦王，他们聚集起来就对着欺骗安营，要攻打欺骗。这下欺骗惨了，被五个王围起来要打了。那你想欺骗人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和决定？跟这五个王开战，他们有胜算吗？应该是没有。那怎么办？他们唯一可以做的，好像后来结果看他们也做对了，就是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，唯一的活路就是求助约书亚和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就到吉甲。吉甲是在约旦河平原靠近他们渡河的地方，跑到那里去找耶稣亚，说你不要袖手不顾的一个仆人。很明白哈，我们现在是仆人，我们不是做苦力的吗？我们不是已经被你收纳了吗？求你速速上来拯救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因为住山地的亚摩利人的苏王已经聚集要攻击我们了，他来求救。 那如果你素也素养，你是以色列的首领，在这个时候你会怎么想？你会去救吗？其实不见得心里很愿意去救他们，对不对？刚被他们糊弄了一回，上了一个当，还没搞成算账呢，活下来了，现在好像获得寸进尺，又来找我们帮忙，不是帮忙，给你出点钱，给你出个主意，要去为你拼命的。打仗是要死人的，打仗是要付代价的。如果要到今天的人来看，正好，你即便人本来就不讲究，现在你罪有应得了，都用不着我们出手。你看，你原来的那些老朋友就把你给解决了，多好！但是我们看到约书亚的反应，以色列人的反应是，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基甲上去。他们真的要去救这些人，圣经没有多说为什么，但是很肯定的一点，从他们前面不杀基甸人就看到，因为有约在先，既然已经立了这个约了，虽然立约的对方不那么讨人喜欢吧，你要说爱他们，我觉得也不见得。这些人不可爱啊，这些人本来就是太诡诈了。但是有这样一个约，就要履行这个约的责任。所以你看到啊，守信或者叫守约是需要有担当的，这个担当是要付代价的。而约书亚，以色列人，他们是懂的，他们知道要怎么样尽自己的责任，尽自己的本分，因此他们没有幸灾乐祸，他们没有取笑那些落难的基甸人，而是立即前往，马上就出兵了，就去帮助了。圣经到这里，你会看到马上就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发生。就是耶和华神在这个时候对约书亚说话，上帝在这里说话，说不要怕他们，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。从这句话你可以看到，首先，神对约书亚他们做出的决定是赞许还是反对？全是赞许啊，那意思就是你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决定，现在我愿意给你一个应许，你出兵一定能胜。而且有一个约书亚记里边经常出现的话，就是不要害怕，不要怕他们。可见约书亚他可能本身的性格啊，就是有点点懦弱一点。你看上帝很少对摩西说不要惧怕，但是对约书亚说了好多次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怕他们。那说明约书亚有没有怕？肯定有啊，要不然这话就多余了。上帝知道他怕的，怕也出兵。为什么怕？要是面对五个穷凶极恶的王，前面都是一个城一个城打，打耶利哥，说实话，以色列人也没有花多大的力气绕城转啊转，转到最后，神的应许照做，他的大门那个城墙就倒塌了。打艾城，第一次败了，后来呢，谨慎了，悔改了，然后又用了一些战术打下来了，其实也都不太容易。现在好，一下子要面对五个王，而且不是去攻城了。是在非常大的一块地方上面，是好像决战一样，两军相峙，而且是拼命厮杀的。他怕，正因为上帝知道，所以对他说：“你不要怕他。”圣经后面的记载就说，耶稣亚就终夜从基甲上去，跑了一夜。而且如果我们知道那个地形，就明白。约旦河平原是最低的地方， 在那河边吉甲在那个地方，然后他们要到亚摩利去，亚摩利是山地，他们一夜其实都是走夜路，而且走山路的，很辛苦的。突然临到他们那里，然后圣经说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，约书亚就在基甸大大的杀败他们，追赶他们，马上就进入非常非常残酷的厮杀了。在这个战争中，圣经说，最后看到的是这些人溃乱了，约书亚的军队杀败他们，而且追赶他们，也就是不轻易的就停下来呀。一般来讲啊，解救一下即便人，那把他们赶走不就完了吗？即便不就得救了吗？还一直追呀，而且在那个伯和伦那个上坡路一直追，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，估计你们在这个温哥华的环境很好，很多人都很喜欢 hiking，是吧？我跟师母也蛮喜欢 hiking 的。我们在外面 hiking 一段时间，比如说走了个把小时，然后看哇，还有一段上坡，那个心情是什么？啊，还有个挑战，对吧？我想很多人都有哈。你得想象以色列人，他们从吉甲赶夜路，一路赶到山区，然后投入战斗，跟着后面上坡啊，他们往坡上跑，你还跟着后面追，不光要追，而且要杀，真是尽心竭力啊！这里我们看，为什么约书亚要这样的打？我们看到几个原则，第一个原则就是。虽然有神的应许，前面上帝已经说了，我要把他们都交在你手里。虽然有神的应许，但是神的百姓依然要尽心竭力去成就神的旨意，这是一个属灵的。不光在那个战争里面，在圣经中你可以多次看到这样的，并不是因为说神给我有应许，我就可以躺平了。今天有很多人祷告之后说，哎，我祷告，结果神已经答应我了。所以，我全都交在神手里了。我的孩子，我可以不管了，全部交给神了。你要担当的责任，你就放弃了吗？啊，这个施工很难很难，我祷告以后，里面很喜乐，我觉得神已经负责任了，所以后面我不管了。这是很多人会做的事情。但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，当神给约书亚应许以后，他有没有有一点点松懈啊？他是尽全力的，是不是？第二，我们看到一个，就是这一仗啊，虽然从比较小的那个环境里面来看，是因着有一个约定，我要救我的盟友，我要救畸变人，但是从比较大的一个眼光里面看，这一仗跟约书亚他终身的使命是有关系。上帝给约书亚的使命是什么？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是不是？而且不是说逛进去就可以了，进去就要打仗的，要除灭迦南人，得他们的地为业。你讲到这儿，有很多人会有疑问啊，上帝这在做什么呀？人家迦南人待得好好的，你弄一批以色列人进去夺他们的产业。其实圣经里面都有交代，为什么？举个例子，在创世纪第十五章，创世纪十五章是一章非常重要的一个圣经的章节啊，因为那一章里面是因信称义这样一个新约圣经的原则，就第一次在旧约里面体现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，这就是在第十五章。在十五章里面呢，后来亚伯兰献了祭，然后他又昏昏睡去，他看到一个异象，大黑暗临到，是不是？然后在这个大黑暗里面呢，上帝就告诉亚伯兰说，将来你的后裔呢，要迁到外邦人的地里面去，他们要到别的地方，其实就是后来指他们去埃及。 说在那个地方呢，他们要度一段时间以后，然后他们要回来。最后讲了一句话，说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。看圣经是不是有这样的话？那你就提到了说，将来再回来的时候，就是跟亚摩利人算账的时候，是代表上帝跟亚摩利人算账，因为他们的罪恶满盈了，所以必须把他们除掉。你看到吗？很清楚，不是随便的找一族就把他们清剿了，而是特别提到亚摩利人，他们太重要了。就从一般的历史资料里面就可以看到，亚摩利人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不但是犯奸淫，他们不但是拜偶像，他们还献活人祭，做了很多让人发指的事情，而且他们彼此的欺压，毫无信誉可言。所以上帝说，这是恶贯满盈另外，在摩西五经、申命记里边，上帝也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。将来你们进迦南地区，我让你们去得那个地，不是因为你们的义，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，非常清楚，因为他们的恶，所以你们就去夺他们的地吧。这是清算罪恶的时候。那现在讲回来，前面我们读经的时候就发现，这五个王都是亚摩利人王，迦南有七族哎，但是七族里面最恶的、最首当其冲提到的就是亚摩利人。那这次约书亚要对阵的、要去战胜的，就是亚摩利的三地的五个王。而且从约书亚记里面你看到，这一仗打完之后啊，圣经再没有具体叙述打哪一个城、怎么打、怎么打、怎么难、怎么用什么样的方法不提了，后面几乎是势如破竹，势不可挡，一个城一个城就这样被拿下来了。所以这一战事关重要，不仅仅是为了解救一下即便人，是为了上帝整个的使命，临在约书亚身上的使命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你就明白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的拼。再往后，圣经记载啊，真的你越看得细，越是把自己带入那个场景，你越觉得有意思，叫身临其境。我在神学院里面叫讲道学，我会鼓励参加讲道的人常常去体会圣经的那个场景，把你自己放进去。你想象他们前面在伯克伦上坡一直在打，一直打，到了下坡的时候，这里就记载说，这些武王的军队就开始逃跑了。哇，应该是跑得很快，而且已经跑得拉开距离了，看着就追不上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第一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，以色列人是一个晚上都能赶路赶过来的，至少他们体力上，武王的军队比以色列人要省了一个晚上的体力支出啊。第二个呢，从后面也可以看到，突然天下下冰雹，哗下来以后，打死很多这个武王的军人，有没有以色列人被打倒？没有，有距离的，应该是隔开点距离。本来已经追不上了，现在发现，哎，下冰雹了。当然下冰雹啊，你可以假设自然现象。很多不信的人啊，一看到这种情况就说："哎呀，太巧了！"他就认为是巧合。哎，冰雹本来就区域性的嘛，有时候这栋楼前面下，后面就不下，对不对？太巧了。但是，今天信靠神的人要学的一个功课，就是你要学会认出是神的手。你认出这是神的手，你的信心就会因此而坚固。你认出这是神的手，就会帮助你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祷告，该怎么去做，不是仅仅是个巧合。 你看偏偏追到以色列人追不上的时候，突然天上降下大冰雹，声音是直接记了，是说耶和华从天上降下冰雹，而且被冰雹打死的比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还多，这是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出手了，看到神的手，你就知道后面该怎么样。所以对于信靠神的人，对于基督徒来讲，希望能够常常认出是神的手。当然有的时候是认出神赐恩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也要需要认出这是神管教的时候，不要神管教你就说又是碰巧了，无所谓。那对约书亚来说，看到这是神的时候，显然约书亚是很清楚这是上帝出手了，才带出他最后的那个祷告。哇，这个祷告是一个很惊人的祷告啊！这里说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，他是在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手的日子，他在以色列人面前就这样祷告了，不但是祷告求神怎么做，他甚至直接宣告，他说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甸，月亮啊你要止住在亚亚伦谷，日月不许动，停下来，多大胆的祷告。所以我说这是大大张口，神有没有听这个祷告？听这样的祷告。那这里让我们看到有一个祷告的原则。其实讲到大胆的祷告，并不是我们凭着私欲去祷告，你只是为了自己的私欲，胆子再大，你求的再大也没有用，那叫妄求。但如果你照着神的心意去求，你就会看到上帝听你的祷告。刚才讲了整个这一段虽然是守约开始，但是他跟上帝给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使命有直接的关系的。这一段为什么很快上帝就做出反应？你不要怕他们，我把他们已经交在你的手里了，因为这一段至关重要，这是神应许以色列人进迦南的关键的一章。人一开始那么清楚，上帝当然清楚，但是慢慢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间，我相信约书亚也清楚，他明白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把眼前的这个敌人趁这个机会完全歼灭，所以他求的也很特别，他没有求神啊你降下更多的冰雹完全把他们砸垮就大功告成了，他没这样祷告。他求什么？他说日头停留，月亮止住，要等国民向敌人报仇，这里还有我的责任啊。日月停止一天，意味着约书亚和他所带领的以色列人要继续的征战一天，有没有难度啊？有没有挑战啊？有没有压力啊？很多今天一听是挑战是压力就退了，不要给我压力。约书亚在这个时候是自己给自己有压力，对不对？日月停止，我们要继续打，我们一定要把眼前的这股仇敌杀尽，因为他们是神的仇敌，是上帝定义要灭掉的罪恶的一族。因为他们这样的祷告里边看到一些重要的属灵启示，上帝听到了，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出手了。日月停住一日之久，而且圣经特别强调，在这日以前，在这日以后，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，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。上帝有时候介入征战，当日的征战，今天的征战，地上的征战，属灵的征战，神会介入进来。但是他进来的时候，不是说参战的人就可以休兵了，参战的人就可以停下来，只是在那里观战了。上帝要他的百姓继续 竭尽全力，奋力一直到胜利。这些都是借着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的一些属灵原则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服侍中，不管是多大一个范围，我们需要有神的介入，是不是？我们也这样祷告。但是当神真的介入的时候，我们需要求神来祝福他自己的作为。有时候，当一个施工开展的时候，你看到神已经让人的心开始回转了，让人心已经开始被软化了，让人愿意来听神的话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可以继续求神啊，祝福你自己的作为，让人的心可以向你回转。当人被感动之后，你可以继续求说，神啊，求你让人从罪恶中回转。其实教会历史上的大复兴，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一开始只是一点点点点，但是有人看到了，认出来这是神的手，他们就继续照着神的旨意祷告。于是你就看到上帝一直在做工。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你也会看到一批神的儿女，一批神的仆人使女，就更加尽心竭力把自己摆上去。他们就像当初的约书亚，当初的以色列人，在这样的征战中看到神的作为，也尽到自己当今的本分，守约神，从守约开始。我们说要守约，是因为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愿意属他的人，他的选民，他的百姓也是这样一群人。而这一点不仅仅在约书亚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显明出来。我们看另外一处经文，大卫的诗篇，诗篇十五篇也有这样的强调。大卫在诗篇里面说，耶和华呀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，谁能与你同在呢？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当然这几句还比较抽象，对不对？但后面就具体了。什么叫做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呢？就是他不以舌头谄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那特别跟今天这个主题有关的一句话，把它红的标出来，作为你们今天周报上的金句。他发了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这叫守信，或者叫有诚信。他不放在举例，不受贿，以害无辜。最后再总结，大卫说，行这些事的人比勇都要。神总是祝福那些按照他自己心意而活的人。我们可以经历神的祝福，但这并非是偶然。往往神的祝福是因为他让他的孩子们先有过一些选择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坚定持守遵行神的话，往往是领受神更多祝福的一个前提。因为上帝是信实的，他是言出必行的，他所有一切的应许，一切的承诺都不改变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祝福那些如此守信的人。其实我们说上帝的信实跟我们的守信，英文里面就是同一个词 faithfulness。 我们唱诗歌说 Great is thy faithfulness， 上帝的信实。那对我们来讲呢，我们也应该 be the people of faithfulness， 一群守信的人。上帝祝福这样守信的人，是因为信守承诺是神自己的本性。让我们坚定的来信靠神的话， 也竭力的遵循神的话，并且可以一生不断的来见证他的真实美好，他的祝福满满。我们来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是信实的神，你给我们所有的应许都永远不会改变，并且你会让我们一样一样的经历到他们的成就。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在生活中，使我们在工作上，使我们在家庭里，使我们在教会中，都做一个守信的人。虽然我们的本性并非如此，但求你帮助我们，改变我们，更新我们，让我们慢慢慢慢的，在你自己的性情上的名分，在你儿子生命的各样的美善中不断的长进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
阿门。